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15号，公元2017年2月1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世界上多些女性领袖将更加和平安全；理查基尔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探讨西藏局势；因急于建交，梵蒂冈邀中共代表出席反器官贩卖峰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印度全国妇女议会大会开幕仪式，尊者强调了提升女性平权能力的重要性，并指如果全球200多个国家的领袖多为女性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和平安全。约上万名来自印度各领域的杰出女性代表、学生代表聚集在安德拉邦维杰亚瓦达市，出席由该邦政府与议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妇女议会大会。今天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与安德拉邦首席部长昌德拉巴布、邦议会议长克迪拉等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主办方在网上全程直播了今天的开幕仪式。
So now, time come. We have to think oneness of humanity.
达赖喇嘛尊者致辞时表示，大家必须开始思考人类一体性理念，看清各种问题都是由人们自己所制造的，而且显然与天真无偏见的年轻孩童无关。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沾染了区分种族与信仰等次要区别的习惯。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人类社会初期形成农耕定居状态，且人口增加，出现财产分配概念，社会中的领导能力自然由身体强壮程度来衡量，那也意味着当时的社会由男性统治，但如今状况已完全改变。尊者说，现行以追求外在物质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不足以培养慈悲，今天人们必须拿出行动推动人性慈悲关爱，而在这方面女性具有更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创建和平21世纪方面，女性也具有更大的责任来推展内在慈悲价值。尊者表示，现在大家聚集在这里讨论妇女平权能力的提升，但是世界其他角落却发生着人类之间的互相残杀，各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让这个世纪成为慈悲对话、尊重他人权利的世纪。尊者说，第一位教我慈悲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大家也都从母亲那里获得了无尽的慈爱，而用乳汁哺育儿童更是女性才有的能力，这些无不证明女性的天生慈悲特质。达赖喇嘛强调，全球200多个国家中，如果领袖多由妇女来担任的话，我们的世界将会更加和平安宁。科学研究指人性本善，因此创建和平社会不是妄想，而关键因素就是改变教育体系。尊者认为，人们应该要善用独特的智慧，远离负面情绪。无知、短视等造成的愤怒与嫉妒，让人们的大脑无法正常运作。唯有在平静状态下，才能够善用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人们要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让无知、愤怒没有容身之地，负面情绪自然慢慢消失。在致辞结尾，达赖喇嘛尊者向参加会议的妇女代表们发出呼吁， 最重要的是建立自信，认清自己拥有相同的能力，而且在慈悲心方面更胜于男性，所以要有信心和推动改变的决心，并且付出不懈努力。
You have more potential. So take this line and develop self-confidence and then determination, work hard in all different fields.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知名援藏人士、达赖喇嘛尊者的挚友理查基尔昨天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探讨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2月9号上午，美国知名隐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会会长理查基尔前往德国总理府同默克尔总理进行会面。据德国之声报道，默克尔与理查基尔叙谈了约45分钟。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之后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两人讨论的话题是西藏局势，但没有透露谈话的具体内容。理查基尔曾对德国媒体表示，他将向默克尔传达达赖喇嘛的口信。他称默克尔是最富有勇气的政治家之一，对藏人的命运有明确的关注。2月8号，理查基尔还会见了德国联邦议会副主席克劳迪亚罗斯，向对方介绍了西藏境内有关人权与环境的最新讯息，并强调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寻找更多的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方式方法。克劳迪亚罗斯事后向媒体公开强调说，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西藏，更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人。中共当局在那里加强了镇压，气候危机早已在那里出现，冰川开始融化。理查基尔是国际知名援藏人士，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弟子兼挚友。他于1997年主演的影片《黑色角落》抨击中共的司法和人权状况，遭到中共当局封杀，至今被拒绝入境中国。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不顾各方的抗议，急于同中共建交的梵蒂冈仍坚持邀请前中共卫生部长黄杰夫等参加由梵蒂冈教宗科学院举行的反器官贩卖峰会。报道指与会的各方学者批评了中共摘取死囚器官的行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梵蒂冈宗教科学院近日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反器官贩卖峰会，主办方邀请中共前卫生部部长黄杰夫出席活动，引起了争议。黄杰夫是中国人权器官监选与移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而中共的器官移植为世界最大的规模。中共于2006年遭指控活体摘取、法轮功及两心反器官后，不再坚持完全否认的态度，而改口称 95% 以上器官源自死心反，并指出早从2005年起就已不再使用囚犯器官。然而人权团体显然不相信中方的说辞。纽约时报报道说，包括澳洲麦考瑞大学教授温蒂·罗杰斯在内的11名伦理学家联合致信罗马教皇科学院，指出我们对中国贩卖从死心犯身上摘取的器官的做法表示关注。11位伦理学家提出，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终止了从死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相反有证据表明这种状况还在继续，不应该把教皇科学院这个享有声望的平台提供给中国官员，让他们传播该国已经做出改变的错误讯息。梵蒂冈教皇科学院方在回应中警告不要推动政治议程，组织者希望这次峰会时一项学术活动 不是用来重复有争议的政治主张。据大纪元网站报道，追查国企也执行假谎揭露中共火灾器官的罪行。该网也引述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在凡器官贩卖峰会上，与会者对中国的器官移植项目频批不断。黄杰福提供了很少的数据反驳，只用了两张幻灯片来表明捐献器官数量在增加。就在梵蒂冈举办器官移植会议之际，科学杂志2月6号宣布，中国肝移植医生邓树森发表在国际肝移植上的一篇文章被撤稿，因为文章数据可能来自于死囚。梵蒂冈近期一直与同中共建交而频频示好，针对中共主教任命一事，梵蒂冈便表明愿意同中共当局达成妥协。人权团体曾质疑，一个世界主要信仰为何要选择自己精神代表的权利，拱手相让于一个长期迫害争取宗教自由人士的国度，这等于是支持迫害者干预宗教内部事务。而且教宗方济各同意了这一协议，就是在低估中共60年来对宗教的敌意。现任天主教香港教区居基主教汤汉近日在媒体撰文指出，中国官方与梵蒂冈对主教任命权方面几乎达成共识，并表示双方可能会采取由中共提名教宗决定的方式。汤汉在文章中提出，一旦协议正式达成，台湾与梵蒂冈的邦交恐将画上句点。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达赖喇嘛希望美国保持世界的自由、民主和法治领军。
当被问到是否希望会见美国新当选的总统时，达赖喇嘛回答说，当然，我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够与新当选的川普总统会面，如同与过去几任美国总统参众两院领袖们的会面一样。世界局势风云多变的当今，流亡藏人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达赖喇嘛深受世界人民的爱戴，这位获得过非常多的世界级的奖章、荣誉和从2012年起连续五次荣登沃特金斯评论年度100位在世最具精神影响人物的世界百大精神人物排行榜第一。2002年德国媒体谁是德国人最敬仰的人物的调查，今年稍后按照德国民调公司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尊者达赖喇嘛也是名列第一。而最近一次美国的市场调查公司哈瑞斯互动与国家先驱论坛报与法兰西24电视台合作，在19位预任或现任的国家元首及宗教领袖中，谁在民众心中最受欢迎和最具政治影响力为题，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6国以网络访问1000名成年人，其结果仍然是达赖喇嘛领先，西藏人权问题也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可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壮大，那些一向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为人类普世价值的政客们纷争屈服于中共的经济诱惑和军事压力，不敢和中共谈人权问题，不敢提西藏台湾问题，完全不顾本国人民的极大反对，不敢见来访的达赖喇嘛尊者，曾一度出现了一种达赖喇嘛效应。据 CNN 媒体2010年11月4号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出，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福克斯和尼尔斯·亨德里克·克兰的研究发现，如果一国的领导人见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该国对中国的出口 在其后两年内平均下降 8.1%。 研究者们还发现，这种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始于2002年胡锦涛主席上任期间。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达赖喇嘛希望美国保持世界的民主自由和法治领军。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的嘞。